自选193首，有一句话两句话，请看云火又正显现，笼罩西安千万民，如此荣光如此遮盖，显示主政何等近。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点点承受这个福，大卫牧师跟我越来越只有一个心愿，主啊，愿你的同在临到我们跟弟兄姊妹所相聚的任何时候任何场景，因为只有主能够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喜乐吧，因为耶稣从天上来了。喜乐吧，因为耶稣从天上来了。我在安静的时候，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讲到了，我说主不太习惯呢，讲到很好啊，可是我要讲什么呢？越看耶稣就越不敢讲，就有一首歌在我里面，耶稣来耶稣来，耶稣从天上来，我快乐我快乐，因为耶稣来。这是主日学小朋友啊，有一次我们在台中喜安堂，我们的那个主日学老师，一个张思慧老师，他很可爱，他非常爱主，他带小朋友在那边表演，在那边唱耶稣了，哦，我觉得好可爱，这个歌进到我的里面。感谢主，孩童为什么这么快乐？天真的孩童，现在不是所有的孩童都这么快乐哈，但是天真的孩童为什么这么快乐？天真无邪的孩童为什么这么快乐？当他听到耶稣，当这些小朋友听到耶稣的故事，因为他以为耶稣能解决问题，他以为耶稣能解决一切问题。耶稣能不能解决？ Yes, he is. 他是解决问题的人。 He really is. 他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那我今天就是要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勉励哈。马太福音18:3，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马太福音18:3，耶稣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嘴巴从来没有谎言，他所讲的话都是是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哦，这句话这么的重要，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进天国。耶稣说，如果我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我们信耶稣的果效就被打折扣了，甚至就被 cancel 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非常感谢主，我真的是蒙了神大恩的人。我现在一为回想过去，我真的觉得我是蒙了神大怜悯大恩的人。我高三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没有想到她那么快去世。生死对我来讲，当我眼泪哭完了以后，我里面有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生跟死只在一线之隔。我妈妈以前是一个气度很大，充满了要帮助人的那种心思的人。她经过很多苦，那她都去帮助人，有很多的心愿， 包括希望我成为一个好老师，哈，很多的心愿在他里面。可没有想到，他生病才几个月就没了。他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把我两个弟弟叫来说：“妈妈去世了，要乖哦，没有妈妈可以那个了。”然后在我的里面一个很大的震撼，我的母亲在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常常牵着我的手回娘家，哈，妈妈有些话会跟我讲。我母亲在的时候有很多的心愿，可是那个时候我想到她死去了，什么都停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我母亲的心愿要我当个好老师就把它捡起来说好，我要当个好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读大学才能当老师。我读大学是做什么？要去当个好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个好老师需要懂得什么叫生命之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哦，就是要知道人生的道理嘛，我才能启迪我的学生。我妈妈要我当好老师，她的心愿是什么？我们这种家庭能够让你读书这么顺利，因为上帝给我非常大的恩典。所有听过我讲我过去事情的人说你得天独厚，那么卑微的人蒙神那么多的恩典，我妈妈认为都是学校的老师栽培你调教你的，所以你要回馈社会。或许你当一个好老师，你也可以去看类似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你可以去提携他们。我妈妈是用这个心态要我当好老师，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心要去深知追寻。我读大学是为了要深知追寻，预备自己要当一个好老师，那是我好像一生的职志。天上的上帝看见了，我大一的时候居然遇到一个宣教士老师。好，我现在简单的讲我怎么蒙恩呢、啊、我大一的时候还没有打开心门接受主，虽然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一点关于信仰的时候，可是我还是常常跟他辩论的人，还没有打开心门接受主。主让我对两个英文字，我相信是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影响，因为他跟我们传生命的事不课堂上直接跟我们讲福音，他是用旁敲侧击的让引导我们去思想。他对我的使主让我对两个简单的英文字很有感觉也很有领受，这两个英文字就是 childlike 跟 childish。 childlike 就是像小孩， childish 就是幼稚无知。好， childlike 就是单纯，像小孩那样单纯无邪， childish 就是无知幼稚。大二的时候，我的英文作文老师，这是傅斯宁校长的夫人，他这个人很特别，他就特别推崇 Abraham Lincoln， 亚伯拉罕林肯。我们要学英文作文，他要叫我们读一些文章，他主张人家读文章不要读很复杂的，学习英文写作要用简单的这个 simple sentence 把意思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他就让我们看一些很简单的，然后其中有一些文章就介绍 Abraham Lincoln， 那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个时候我已经接受主了，还在初信阶段。那我们的老师就介绍，就是那个文章就介绍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 simple hearted， 心地单纯 honest， 很诚实很正直的人。哇，这个东西都进到我里面，因为我从小读书，我爸爸就说读书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我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已，哈，我们 一方面背东西要考试，一方面我就是我很幸运，我读书的时候所读的教材内容都是教导我们怎么好好的去培育我们心灵的内容，所以我说我真的是蒙大恩的人。如果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就完了，都是接受一些拉里拉扎的东西哈。我是用心去领受，所以我就把这个接受进来了。这个在我当时深知追寻的这个求学过程里面，带给我深厚的影响。我常常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心去看待一些事，去思想一些事，诚实的问自己好或不好，然后去接受或者去删除哈。到了大三的时候，我看到实力了。我在这边跟你们讲过那个见证，纽佩林牧师。我因着生命信仰跟生活的问题，我去请教他，他把我带到他们的会堂去敬拜赞美主。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他用简单的英语，不复杂，他的祷告敬拜一点都不复杂。他脱下鞋子，让我想到摩西脱下鞋子来到圣地，然后开始用简单的，也没有事情、那么大的会堂，就只有他跟我，是吧？那别人在外面走动，我们都不受影响。他就在那边用简单的英文开始祷告，然后开始用唱的，用方言，用灵歌。哇，那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根本还没有到西安赞美，那个时候在台湾是被看为是极端，不是异端，但是是极端，太过分了啊、所以那时候我看得傻眼了、我已经是基督徒，可是我看得傻眼。所以一方面听他，有时候看看他，偷偷看看他，就我发现他至少大我15-20岁吧，因为我那时候二十来岁，他至少有三四十岁的人。我看到我像是个小孩子那么单纯哦，我好像面对的一个什么就是这样子唱歌用方言。我后来知道那是方言，因为我听不懂，也不是国语，也不是英语哈、然后就是很简单的话这样。哇，那个顿时整个的会场就是不一样。那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刚信主的是主曾经有一次的同在临到我，就是我的整个房间充满了那个爱的气息，好像是可以触摸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说好、就是主，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当时做了一件事，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当时神做了一件事，是我自己没有料到，我也没有想到神在我生命中做。我本来是要问别的问题，结果呢，我相信这个牧师也没有料到，他只是在敬拜赞美主，这个主来了，做了一件什么事，攻破我心中一个坚固的营垒。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有点被绊倒，追求圣灵充满没有得到。好，我说我不要跟我提这个圣灵充满的事，我很硬哈、因为那个人也的确很幼稚无知，表达得很不美啦哈、我说不要跟我提。可是那一次，因为纽佩林牧师那一次的赞美啊、我看到，我说如果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如果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可以带来的福，那我要。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转变渴慕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借着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敬拜赞美，可以把主的同在带下来。我们讲过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你因仇敌的缘故，在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闭口无言。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当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奇事，小孩子在那边赞美他，何善啊，在那边赞美他，文士跟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说，听见没有，你听见他们的没有，听见他们在讲这些没有？耶稣说 Yes， 我听见了。耶稣说，你们没有圣经上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他就引用第八章第二节，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注意看旧约新约跟旧约跟新约，有时候新约引用旧约哈，好像没有很忠实的按照旧约搬过来，有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好，那不是说圣经搞错了，不是引用的人引用错了，而是圣灵让他们加上他的，把那个更丰富的解释带进来。所以这两节圣经你放在一起，箴言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跟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你放在一起，就知道一件事：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因着他们对神的赞美，神降下来能力，就能够在人当中做工。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不是讲吗？你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所以小孩子喜乐，因为耶稣从天上来了，耶稣真的可以来。今天我们要知道的世界上最大的学问是什么？神给我那么多的恩福，天上的福，各样的福要给我，我怎么去拿到这些福？我要明白这些路，怎么样去拿到这些福？我要让圣灵使我，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知识还不一定做得到，圣灵啊，你来使我能够去拿到这些福。好，或许神要光照我们，要我们认罪悔改。好，或许神要改变我们旧有的一个方式，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可是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就可以做。好，所以我们能遇见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四月二十二号，上个礼拜三，因为那个文学说他公公婆婆要去，他礼拜二祷告说他要去求神做工在他们里面，所以我礼拜三晚上我就问大卫牧师说，那个文学的公公婆婆有没有去啊？好，我礼拜二都为他祷告。他说哎呀好可惜哦，他们爽约了哈，没有去哈。我说哇这样子好可惜。那他说今天的聚会真的很棒哈，他说主的同在那么温暖哈。因为贝教师最近在台湾，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按照原来的查经进度，难得贝教师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比较 flexible，我们来敬拜神赞美神以后，我们按着我们神在我们个人的感动，我们来分享交通。结果就有一个陈慧婵姊妹就做了一个见证，很稀奇，她那一天去做一个见证，她说她有一个好朋友在大陆就是因为做金彩牧师大概是服侍，然后就是鼓励人家要等候主，要亲近主，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认识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她就来台湾想要寻根哈，哇，西岸的这个这么宝贵，我要来寻根。那我们慧婵姊妹说，那我要带她去哪里寻根呢哈？原来的地方已经不一样了哈。那这个姊妹是很渴慕的，那就找另外一个很会服侍，在这一方面很有学习的啊，也去。哇，那传道人也真的很懂， 所以有很多的交通，很多的分享。那这个姊妹又到别的团体，哇，人家听说是服事非常有果效的哈，就是一整套的那个属灵的那种学习征战，一整套的他也学了哈。他说可是好像我都没有遇见主。有一天台北锡安堂礼拜一下午有开放让弟兄姊妹去亲近主，那因为是礼拜一，很多人都要上班，所以去的人都不多，少少的几个人在那边亲近主。这个姊妹就去亲近主，就遇见主了。那慧禅就做这个见证哈。大卫牧师一听，他知道遇见主是什么意思。大卫牧师就说：“专家，从现在开始有两件事我要很注意。第一，常常来收集各种我可以有的情况、时间，来亲近等候主，来与主同在。另外一件事，我常常来凡事感谢赞美主。这两件事，主啊，你帮助我学得更好，操练得更好。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来，我们就是要耶稣来。”耶稣来，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耶稣来，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地上的事情，地上人的问题，耶稣都能够解决，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哈，我们先说人好了。我们人是从地上来的，对不对？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天跟天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是从地上来，是属地的。虽然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可是当我们的祖宗犯罪以后，那个灵就死了。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二十章，二十七，我们一起读：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当人的灵死了，那个灯就灭了。所以你看，神的仆人向大卫讲：“你必点亮我的灯。”就是叫我们里面的灵苏醒过来，我们才能去明白生命的事，不然我们就是在黑暗里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在黑暗里，那跟天上有荣光的智慧是远离的。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智慧。我们世人讲的智慧，就是我们人的精明能干 IQ， 那个有时候不一定是带给我们福的。好，那我们所思所想常常有虚妄。圣经讲人的意念很多时候是虚妄的，我们所说所做的都是属地的。有时候我们能解决一些问题，可是我们很受限制。那但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是根本不能解决。所以当有人唱说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没有信主的说真的吗？这么好吗？真的吗？甚至我们基督徒都不一定相信。 我今天就是邀请大家来信，邀请大家来信。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三十一节。好，我们31、34、35，我们来读哈。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的的确确安定在天的话。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3章第3节，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14章第10节，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我们一起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是耶稣讲的哈，父在我里面，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约翰福音12章，这个都是耶稣讲的话。好，约翰福音12章49、50节，好，我们一起读。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最后一个，约翰福音第5章19、20节。好，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21节，我们也读。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从天上差来的，这我们都知道。他的出生不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哈，他对人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他所做的事也不是凭着自己做的，他所说所做的都是顺从在他里面的父。既然圣经有一个律，在使徒行传5章32节，彼得这样讲，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是赐给顺从神之人的。既然耶稣是这样子的在顺从父，所以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弟兄姊妹，我就是邀请你们甩掉不信， 甩掉疑惑，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心思都已经被世界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全世界握在他恶者手下，握在他手下。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幸，我当年被神的爱大大充满，神现在我里面做一件事，那一天早上好像我的心有个门槛，一个小小的黑人叫不幸跨出去，一个小小的黑人叫疑惑跨出去，黑暗跨出去，然后神说把耶稣引进来，关上你的门跟他误对。哇，那个就进入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宁静里，多久我不知道，当我醒过来的醒悟过来的，好像进入一个神秘的睡眠，好像进入一个很深的宁静，醒悟过来的时候，整个屋子充满了爱的气息。我等一下还要做一个这样的别人的见证，这是真实的，我们经验到的。我那一次在纽佩里牧师那个也类似这种东西，没有我以前经历的那么厚，可是我知道那就是耶稣主的同在。所以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我自己不好，我都是一直好像被耶稣牵着鼻子走，都不知道自己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被耶稣牵，就是他荣耀美丽的喷吐一直吸引我们，一直跟随他。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了真的可以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的功，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都不知道，神都自己来调理。那好不好，我邀请我们大家真的甩掉不信，甩掉疑惑，甩掉一切的黑暗，这种残垒把它甩掉，愿神启动一个纯净真挚 pure true 能够聆听而去领受这样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神可以做这样的事。因为神可以使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神也可以使我们的心纯净，我们愿意，我们这些都已经是领受耶稣救恩的，我们愿意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主啊，你使我的心纯净，使我的心很真挚很true，使我能听，使我能领受。我们看看圣经，耶稣曾经行过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用这样纯真的心来听曾经发生在地上的一些真实的事迹。路加福音十八章2013年11月11号 Marine Cruises 过世，被主接去。我前几天看到他的那个，他在87，他那时候89岁，87岁的时候，他跟人说，神啊，我87岁了，我就做了很多，他就可以休息了哈。那你如果觉得 OK 我就休息了哈，因为他有时候要写书。那结果呢，神感动他，你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是有一些人应该要知道而能够来得福的。哎，神让他想到信，所以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叫 Amazing Power of Faith，信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全能。好，那他一辈子这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就是因为他经历主实在的同在，他一直在传赞美。那我等一下要讲他太太的一个见证。那 所以就是他说要单纯的，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圣经里边怎么讲，而不折不扣的就这样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圣经读了很多遍，对不对？可是我们好像信不来啊、哦、求圣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信，用纯真的心来看来听哈。路加福音18:35-43，我们来读好不好？35-43，我们来读这个，这是真实发生在地上的事哈。35到43，好，我们一起读。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而在其他的其他的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有关于这段话有给我们其他的资讯。这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他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然后他就进耶利哥。他进耶利哥的时候，这个瞎子呢就在那边讨饭，然后呢就听到，就是因为他看不见嘛，他听到好像一群人，耶稣走的时候就是一队人嘛，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哈啊，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要出耶利哥了，啊，有人跟他说：“哦，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说：“哦，耶稣来了。”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不晓得这个瞎眼的人耳朵特别灵敏哦，他不晓得哪里听到哦。哦，他说：“哦，他来了，耶稣来了，好像他的希望来了哈。哦”嗯，他就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哈、哦。他会讲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神在他里面有一个开启，这一位。就是那神奇的一位，就是要救世主的一位。哇，耶稣来了，他抓住机会，耶稣来了，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哈、哦，别人说不要做声，哈、哦，他就越大声，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耶稣听到，就站住把他叫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简单，偏偏讲一大堆话，主啊，我要能看见。有些时候我们跟耶稣讲话不需要讲一大堆，不需要跟耶稣讲道，耶稣自己是道，不需要我们跟他讲道，我们只要直接讲我们的需要，主啊，我要能看见。结果呢，耶稣说：好，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相不相信这个事情，这是真的，写在圣经，这本圣经已经新约至少已经2000年了，没有人敢反驳，这是真的，就让我们来信好不好？耶稣如果真实临到我们，这个事是可能发生的，如果神要他发生是可能发生的。好，就是耶稣来了，好，但愿我们有他这种哦，耶稣来了，主你来了，我渴望你来，你来了，我的问题就能解决。好，第二个我们看马可福音5章，22-40。讲这个哈，好，我们一起读。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弟兄姊妹，我们注意，我们注意，留意里边所讲的。刚刚耶稣讲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你看这个雅鲁，他跟属再三的求耶稣，他俯伏在耶稣脚前，再三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他对耶稣有信心。这个女儿是他的独生女，他那么迫切，他相信耶稣，所以一直来再三的求耶稣。就耶稣就跟着他要去，那时候有很多人拥挤耶稣，中间就插了一个插曲，哈，从24到25到34，好，我们一起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我们先停到这里。这个患的12年血漏的女人，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花尽了一切所有，身体不见得好，结果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个女人想，很多人都在挤耶稣，他挤不到，他想，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他的信这么大，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他心里这样想，那就是他的信心。果然灾病好了。很多人在挤耶稣，耶稣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这一个人，一个信心的手要取用他的能力，一摸能力就出去了。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跟耶稣擦肩而过。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有人说啊，我们以前不是跟你听你讲到吗，听你什么什么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真的，我真的亲耳听到很多见证，他们跟耶稣很可惜，本来可以遇见耶稣的，可是跟耶稣擦肩而过。那这些人在拥挤耶稣，也得不到耶稣生命的能力。可是这个女人信，只是碰她的衣裳，可能都还挤不进去，只是碰到她的衣裳，能力，耶稣感觉到能力就出去了，就医好了。所以耶稣跟她说，不要怕，你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多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35到43节，这雅鲁的这个女儿，35到43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了，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12:15了，我提醒自己哈，不要拖太久。那结果你看，耶稣来了，医好了患血肉的妇人，12年的血肉，解决了他的问题，叫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耶稣来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第8:23-27。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在船上，耶稣那个时候穿上血肉之躯，他工作很辛苦，上了船他就睡着了，很累，因为他跟我们人一样，也会感觉疲累。那结果呢，哇，那个浪滔滔，23-27，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是怎样的人？他是父，天地的主住在他里面，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全世界只有耶稣，自有人类以来只有耶稣，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天父住在他的里面，天父是统管宇宙万有，天父说可以做这事，他去做，事就成了，天父说可以说这话，他去说，这个话就有果效。好，他是这样的一位耶稣。那门徒呢，跟耶稣在一起那么久，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有一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小朋友的儿歌。那这些小朋友唱这个歌呢，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比那些门徒呢还有信心呢、因为小孩子他们能信。所以我就是一个，主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像小孩子样子，赤裸裸的，不带着这个世人的眼光，不带着我以前那个所受的那种先入为主的那些观念，好像遮掩了你的那个容貌，好像把你打折扣了。我们敬拜的这位耶稣，他是创世之前就被立的基督，他是永活的基督，不需要死的，他是为了我们来死，他本来就是永活的，也不需要有什么复活不复活，是为了我们来复活。所以这位基督是这么样不同凡响，是这么样的一位，这是什么样的人？连风跟海也听他了，整个大自然的环境要听他。我刚刚追求主的时候，因为神给我的考验是很大哈，那个时候一句话在我里面给我很大的支持，是吴老牧师讲的，说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神效力， 神甚至要动用天地来帮助他。这是这是这个吴老牧师的语集里边讲，我不晓得哪一页哪一句。哪一个人如果真的他的生命真的要为天地的主来效力，神可以动用天地来帮助他，这句话安了我的心，我就傻乎乎的被圣灵牵着鼻子走，就这样走过来。那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哦，师母，你提的这个都是立刻的神迹，可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啊，哈。那我要告诉你，耶稣在的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跟耶稣说，哎，你求一个神，你请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讲什么？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也可以行神迹，对不对？但是耶稣的重点是什么？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人要领受。我们能领受十字架的救恩是最大的神迹。你说保罗是当时的神学家耶，他的老师加马列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是他下面的得意门生耶，他的宗教前途是非常看好的，可是他也搞错了，把自己都领受错误了，去逼迫基督徒，去逼迫耶稣，耶稣亲自来调理这个人。十字架的救恩让他明白以后，他得着这一个人，整个世界都被翻搅。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是最宝贵的。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实在很感谢主。所以保罗说，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因为神要拆毁我们的旧造，重新建造新耶路撒冷圣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不是说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自己所经营建造的。在我们这个 identity， 我这个人，在我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神要拆掉旧造，要重新建造新造。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神做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最伟大的事就是人得到耶稣的救恩，然后被耶稣重新改造。我们的大卫牧师以前在高雄是高雄模范青年，他读书的时候是真的没话讲，人家家长都说赶快赶快去读书，怎么都不好好读书，他是父母要跟他说赶快去睡觉，你怎么还在读书。他的成绩都是99点多的，老师说没有一个人是学这样子的。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动力，要荣耀，他不快乐，他要跟人家争第一名，他要荣耀，要成就。在人看来，他的小学老师说，郑大伟，将来你当了什么什么时候，你要记得我。老师觉得这个人将来可以很有成就，而他也当了模范青年，他的父亲那么爱他，觉得这个孩子是可造之材啊。结果一场病差点要了他的命，连他的妹妹都说他以前是天才，那一场病烧掉他里面一些东西，意思说他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天才，因为那场病烧掉他一些什么东西。好，那至少他是被看好的。我呢，我从小也都是被老师称赞的，我是我们学校被选为模范学生，不是我能干，是主耶稣要给我特别的恩典。可是至少我们在人看来，我们都是不错。我一个好朋友说，春家将来谁娶了你，三生有幸。真的，我的一个好朋友结拜姐妹这样讲。可是当我结了婚以后，我说郑大伟真倒霉。为什么？我不认识我自己。最近我们大卫牧师跟我一个亲戚就是接触，他说春家，哦，你这个亲戚这个意真的好 强哦，他那么舍己，他把很多东西都给到自己，搞得好穷。他那个义那么强，他说哇，我们如果不胜过这个人的义哦，好像那个，你知道那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我认识我这个兄弟，我以前跟他一样，所以自义，这个自义是最难办的，因为人家没有办法说我们啊，真的是很得称赞啊，是好啊，好，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所以我本来并不一定要结婚，神一定要我结婚，就是要对付我。这两个在人看来是不错的人，可是搞在一起的时候，哇，谁有的做的啦，谁有的做的啦，所以我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有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被神吸引，真的都可以有美好的前程，真的是被神吸引，放下一切。好，人家说你傻了，你糊涂了。可是呢，因为这样的追求，弟兄姊妹，我说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每一次来到一个主跟我们同在的聚会，我们就有指望。我回想那些年啊，我跟大卫牧师个性是太不一样，神要调理我们，调到现在是渐入佳境。我跟他成为好朋友，神做的，他把我们的旧照拆掉。有时候神要借许多我们料想不到的艰难的环境，神要让我们从那个环境里边认识到我们自己，借那个环境，神把我们的本相挑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经过许多的艰难，借着这个艰难，神要拆毁我们的旧照。当我们越来越得着主的时候，箴言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得了他的就得了生命，而且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当我得着耶稣以后，耶稣是我的灵，基督的灵在我的里面，使我的灵性发旺，它使我的魂生命更新变化。啊，以前我觉得我不会说话，我现在也觉得我很不会说话。啊，上个礼拜周牧师讲那个温良的蛇，我多羡慕啊！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哎，当我们有温良的蛇，我们讲出来的话会叫人得生命。我多羡慕，我当时为什么信耶稣？我不是认识我是罪人需要得救，所以来信耶稣。我一开始不是这样，我是羡慕基督徒身上的美德，是我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你们这样？他说，信耶稣就会变这样。我说，你为什么都要给耶稣脸上贴金啊？好，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啊，我们不爱你，我们就不平安啊。这种美德我要，没有人跟我讲，我从基督徒身上看到光跟爱，我要这个，我是要美德。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吸引我们，我说啊，主你就是用这一招啦，好，用你的荣耀跟美德吸引我。然后当我来接受耶稣，我来亲近他，神开始光照我。第一个对付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神让我看到什么叫做骄傲。神这样开始打理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越来越愿意降服，愿意放下，神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得着生命，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我们所要的全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以前我觉得我不是蠢，但是也不是很聪明。可是当我越来越读圣经，有时候主耶稣会把他的一个智慧给我们，叫我们怎么去打理一些事情。耶稣是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是。最近牧师呢，他为了一件事，他起先有点忧心，他就祷告祷告祷告，有一天呢他就开始赞美，结果他赞美的时候，喜乐的泉源开始涌上来，说哦对了，主针对这件事情，我就是来赞美你就对了。主会指点我们，耶稣是那么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小小的，但是我很宝贵，主你要在这里，你在这里让每个来的人可以实在的得到益处。弟兄姊妹，最伟大的神迹是神叫我们看到他替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替我们灭绝罪身，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愿意继续的信靠他，愿意继续的信他所引导的都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就去跟随他，我们就开始在经历许多奇妙的神迹，我们这个人就开始被改变。问题都是人搞出来的，人对了，神许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耶稣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当神在我生命中显出那个真实的那个全能出来，我去为别人相信，我就更有那个权柄，我就更能信。所以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来经历主，愿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都是像来带着一个小孩子那样的心，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不以为我已经懂了，而是主啊，每一次我就是要来朝见你，要来遇见你，求你让我用心灵跟诚实来跟你相遇，求你让我用一个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 simple heart 很诚实的来领受你今天借着聚会你要对我说的话。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可以得益处。 好，我们来唱两首歌好不好？288首，希望我们这样唱就真的更是由衷的唱，而不只是在唱诗歌而已。颂赞诗选288。 主，愿主那一句不要怕只要信常及时的提醒我们。另外一首因为他全能，好像是275，对，这首歌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
高高低低的不同的行为，
主，谢谢你常常用你的恩慈